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今天我们一起来看《使徒行传》21章，主题是为主名，就是死也愿意。有什么事是我们在乎到一个地步，就是死也愿意呢？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神爱我们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。耶稣也爱我们到一个地步，愿意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。再来我想到的就是地上的父母亲，大部分也是爱孩子到一个地步，甚至是为儿女死，他们也是愿意的。亲爱的您呢？什么是您在乎到一个地步，就是死也愿意的？曾经听过这样的一句话， If you don't have anything that you're willing to die for, you have nothing to live for. 你若没有一个目标是你愿意为他而死的，你就没有一个活着的目标。我们追求的若只是自己的舒服，我们就会尽一切所能逃离一切的困难和挑战。今天的世代有很多这种人，自从疫情，政府有很多补助金给失业者，就不少人认为我舒舒服服的在家，什么也不用做就可以领政府的失业金，听说还有一个月可以领3000块美金，他们认为这样不是很好吗？亲爱的，你会羡慕这样的生活吗？意义何在呢？亲爱的，你追求的是什么？有什么是您在乎到一个地步，就是为他死你也愿意的？今天我们要来看《使徒行传》21章，保罗他这样说，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，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。对保罗来说，为主名就是死也愿意。保罗这样的心智，当时的信徒不明白也不理解，他们都在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。昨天读的《使徒行传》20章，保罗从米利都把以弗所教会的长老请来，对他们掏心掏肺说了一番话，因为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已经显明在耶路撒冷有捆锁与患难等着保罗。但是保罗说，我却不以性命为念，也不看为宝贵，只要行完我的路程，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，证明神恩惠的福音。听见了这话，他们都非常的难过，因为知道以后不会再见到保罗了。这就是保罗的心智，为主名就是死也愿意。今天我们分两个段落来看，第一段落21章1到16节，去耶路撒冷的路上，这是保罗第三次宣教旅程的回程，整个行程大约有4到5年之久。一开始从安提阿出发，在以弗所有2年之久，后来有个营将松动全城来攻击扫罗，扫罗就离开了，去了好几个地方之后就停在哥林多3个月的时间，后来发现犹太人要杀保罗的计谋，他们就往回走了。保罗一路上都会去找当地的信徒，问他们安，与他们同住，然后辞别。这些地名和人名对我们来说很陌生，但对保罗来说一点也不陌生。保罗待他们如同自己的孩子，如至亲的家人。这一趟与众信徒的告别，心情一定非常的不舍。保罗的这段行程非常的紧凑，因为他想要赶在五旬节到耶路撒冷。21章1到6节，从米利都到推罗，他们坐船经过了好几个地方，第一站他们停在推罗，找了门徒就住了7天。第4节，他们被圣灵感动，对保罗说，不要上耶路撒冷去。其实保罗早已在各城从圣灵领受了启示，知道将有捆锁和患难在耶路撒冷等着他。当地的门徒因圣灵感动，得知保罗将要面对极大的患难，但是领受之后加上了个人自己的见解，说出来的话就掺杂了人的意思在其中，所以他们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。换句话说，他们领受的内容是正确的，但是加上了自己的见解和意思，表达出来的话就不存了。不要上耶路撒冷去，是人自己的意思，是人自己的见解。圣灵让他们看见保罗上耶路撒冷之后会遭受逼迫和捆绑，但并不表示圣灵要他们拦阻保罗去耶路撒冷。他们这样的反应如同当初彼得对耶稣的反应是一样的，不体贴神的心意，只体贴人的心意，这是人天然的反应。如果知道有不好的事或是要受苦，就会尽量的避开，师父以人的处境和安危为首要的考量，而不是神的旨意。当然这些门徒是因为爱保罗，敬重保罗，就如同当时彼得也是爱耶稣，敬重耶稣，不希望耶稣受苦。亲爱的，记不记得耶稣教导我们要背起自己的十架来跟随耶稣呢？有时候我们看见人因耶稣受些苦，心里就难受，就过度的担忧，甚至没有先寻求神的心意，就想要赶紧的让他不再受苦。有时候我们过于在乎自己的舒服，而错过了神的心意。但愿我们可以更多的来学习寻求主的心意，不要急于想办法解决问题或是避开困难。 这里我们看见保罗心志坚定，为主名就是死也愿意。保罗没有受影响，接下来又一个告别，五到六节。过了这几天，我们就起身前行，他们众人同妻子儿女送我们到城外，我们都跪在岸上祷告，彼此辞别。我们上了船，他们就回家去了。从推罗到多利买。第七节，我们从推罗行进了水路，来到多利买，就问那里的弟兄安，和他们同住了一天。八到十六节，从多利买到该撒利亚。第二天我们离开那里，来到该撒利亚，就进了传福音的腓力家里，和他同住。他是那七个执事里的一个，就是当初选出的七个有好名声、被圣灵充满、智慧充足的人管理饭食的执事。从执事 Philip 的 Deacon 变成了 Philip 的 Evangelist， 传福音的腓力。尽管那时候被选出来是为了管理饭食，但腓力是一个忠心传福音的人。第九节，他有四个女儿，都是处女，是说预言的。腓力不但自己火热服侍主，他的儿女也一同服侍主。他们说预言，将从神那里领受而来的话语分享给人，以此造就、安慰、劝勉人。他们有父亲成为他们最好的榜样，也有父亲的遮盖和教导。如此一起服侍神的家庭，真的是令人羡慕。保罗他们就在那里多住了几天。十到十一节，有一个先知名叫雅加布，从犹太下来。到了我们这里，就拿保罗的腰带捆上自己的手脚，说：圣灵说，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着腰带的主人，把他交在外邦人手里。好几年前，当使徒在安提阿的时候，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，雅加布也在其中。他站起来，借着圣灵预言天下将有大饥荒。就在格老丢年间，果然他所说的预言就发生了。雅加布他不只是从神领受启示，他更是一位成熟老练的先知，站在被公认的先知职份上。成熟的先知把神托付的领受说出来，不添加自己的意思。所以这里我们看见他只把话说了，并没有告诉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，而是听见此预言的人以自己的理解来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。若不是要拦住保罗，为什么圣灵还要多次的透过不同人在不同的城市启示同样的事呢？此启示是为了坚定保罗的信心，鼓励保罗继续勇往直行。十二节，我们和那本地的人听见这话，就苦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。包括《使徒行传》的作者路加也如此的劝诫保罗。大家真的很爱保罗，但是他们这样的反应是否有鼓励到保罗呢？十三节，保罗说：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，使我心碎呢？原来对保罗而言，他们的依依不舍使保罗心碎，因为保罗爱他们如同自己的孩子一样。我记得有次我外出短宣快两个月，我的小女儿平时就最黏我的。我在短宣的期间常收到家里传来的简讯，知道这孩子天天哭着想念妈妈，在学校哭，回到家里也哭，晚上更是哭着睡着。当时听见，我的心真的都碎了。那时候我就祷告跟主说，外出服侍、长途跋涉，再疲惫再不容易我都能够承担，但看见这女儿天天哭红了眼睛，我的心都碎了，如万箭穿心，巴不得马上回家抱抱着孩子，但心中同时也非常的清楚我必须往前行。我想保罗当时候的心情应该是比这更加复杂吧，因为对他们而言，那也许是他们最后一次见到保罗。保罗这样告诉他们，十三节，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，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。保罗为主殉道的心意已决，没有任何人可以使他摇动。这让我想到耶稣，明明知道他被接上去的日子到了，明明知道他在耶路撒冷会死，可是他定义向耶路撒冷去。保罗也是如此，保罗不因前面的逼迫和捆绑心里摇动。大家听见了保罗这话，既然知道改变不了保罗的心志，他们就住了口，不再劝保罗，只说愿主的旨意成就。阿们。当我们放下自己的情绪，放下自己的不舍，只求主的旨意成就，这时我们就进入一个最崇高的祷告境界，也是一个最自由宽广的领域。活着是为主而活，死也是为主死。凡事追求主的旨意，对他们而言，这样的一句祷告意味着他们全然的放手，把主权交托给神。若主的旨意是让保罗在耶路撒冷被捆绑或是殉道，他们也愿意降服。 十五十六节。过了几日，我们收拾行李上耶路撒冷去，有该撒利亚的几个门徒和我们同去，带我们到一个久违门徒的家里，叫我们与他同住。他名叫拿孙，是居比路人。再一次看见保罗无论去到哪里，他都会去找当地的信徒，并且与他们同住。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第二段落，保罗在耶路撒冷，21章17到40节。如保罗所愿，他们终于到了耶路撒冷，应该是赶上了五旬节。当时候许多人聚集在耶路撒冷，弟兄们看见保罗等人，就欢欢喜喜地接待了他们。18节，第二天保罗同我们去见雅各，长老们也都在那里，他们就彼此问安，然后保罗就向他们分享神的作为，神如何使用他们传讲神的道，并在外邦人中神行了何等奇妙伟大的事迹。长老们听见了就归荣耀给神。这时长老们向保罗提出一个建议，让保罗带着随同长老而来的四名志愿者，他们说，你带他们去与他们一同行洁净的礼，替他们拿出规费，叫他们得以剃头。为什么这样做呢？因为信主的犹太人有好几万，他们都为律法大发热心，但他们却听见有人说，保罗在四处教导那里的犹太人离弃摩西的律法，不要他们给孩子行割礼，也不要他们遵行规条。所以长老们建议保罗如此行，好让众人可以亲眼看见保罗为人循规蹈矩，遵行律法，不像他们之前所听见的。这部分是为了犹太人而说的，至于信主的外邦人，长老们仍旧按照之前耶路撒冷会议所定下的，叫他们禁戒那既有象之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和奸淫。保罗听见就依从了，第二天按照他们的建议，带着那四人进了圣殿，一同行了洁净的礼，报名洁净的日期，满足等祭司为他们个人献祭。从这里我们看见保罗实在是我们的好榜样，他没有单顾自己的事，反而处处为他人的益处着想。保罗在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中如此的教导，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，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，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，乃要求别人的益处。所以你们或吃或喝，无论做什么，都要为荣耀神而行。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，是神的教会，你们都不要使他跌倒，就好像我凡事都叫众人喜欢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只求众人的益处，叫他们得救。保罗给我们立下了很好的榜样。27节，那七日将晚，就在他们洁净的日子快满足的时候，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看见保罗在殿里，就耸动了众人，下手拿他。他们喊叫说，以色列人来帮助我们，这就是在各处教导众人，践踏我们百姓和律法，并这地方的。他又带着希腊人进殿，玷污了这圣地。他们曾看见保罗与他的同伴特罗菲摩同在一处，就是一名随同保罗从以弗所来的外邦人，所以他们就随意下定论，认为保罗带他进了圣殿，以此控告保罗。30到32节，合城都震动，百姓一起跑来拿住保罗，拉他出殿，殿门立刻都关了。他们正想要杀他，有人报信给营里的千夫长说，耶路撒冷合城都乱了。千夫长就立时带着兵丁和几个百夫长跑下去到他们那里，他们见了千夫长和兵丁，就止住不打保罗。若他们没有出现，保罗的故事也许就结束在那里了。神有更高的旨意，神使用千夫长来保住了保罗的性命。33节，于是千夫长上前拿住保罗，吩咐用两条铁链捆锁，又问他是什么人，做的是什么事。这一幕就如同雅加布所预言的，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这腰带的主人，把他交在外邦人手里。34到36节，众人有喊叫这个的，有喊叫那个的，这群众如同失去了理智，被人的几句话激怒到一个地步，竟然动手打人，甚至连原因都说不出个所以然来。千夫长看见这样的形势，得不着实情，就吩咐人将保罗带进营楼去。到了台阶上，众人挤得凶猛，兵丁只得将保罗抬起来，众人跟在后面喊着说，除掉他。这也让我想到了当初众人对耶稣也是如此盲目的喊叫，钉他十架，钉他十架。这时候的众人已经失控了，盲目的热情带下盲目的怒气。当他们把保罗带进了营楼，保罗对千夫长说，我对你说句话可以不可以？千夫长非常惊讶，听见保罗用希腊话对他说，他这样回答，你懂得希腊话吗？你莫非是从前作乱带领4000凶徒往旷野去的那埃及人吗？ 原来当时有位埃及人自称为先知，带领许多跟随者从旷野上橄榄山，告诉他们耶路撒冷的城墙必在他们眼前倒塌。城墙没有如他所预言的倒塌，反而他们被从耶路撒冷来的军队赶散了，许多被杀，许多被捕，有些逃走了，这假先知也逃走了。所以千夫长问他是不是那人，保罗告诉千夫长，39节，我本是犹太人，生在基利家的大树，并不是无名小城的人，求你准我对百姓说话。这里我们看见保罗非常的镇定，头脑非常的清晰，没有惊恐惊慌，说话有条有理。保罗已经下定决心，为主名就是死也愿意，就算众人围攻他也不害怕，就算被捆锁他也不退缩。千夫长听见保罗的请求，就准许保罗。40节，保罗就站在台阶上向百姓摆手，他们都静默无声，保罗便用希伯来话对他们说。使徒行传21章就停在这里，明天我们会继续。22章记载保罗对以色列百姓说了些什么。最后让我们来花一点时间回应与祷告。第一，求主帮助我们效法保罗，立定心志跟随主，为主名就是死也愿意。主啊，我们今天从使徒行传21章看见保罗跟随你的心志，我们的心实在感动，也十分的受激励。保罗说，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，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。主啊，帮助我们也同样可以不以性命为念，不看为宝贵，只要行完我们的路程，成就我们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，证明神恩惠的福音。无论遇到任何的困难，我们不退缩也不摇动。主啊，我们以认识你为至宝，为你丢弃万事，看作粪土，唯要得着你。主啊，你是我们一生的执着，你是我们一生的追求。第二，求主帮助我们追求主的旨意，凡事上愿主的旨意成就。主啊，我们看见保罗的同伴和门徒其实都好爱他，领受了关于保罗在耶路撒冷被捆绑的预言，他们就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。主啊，我们很多时候体贴人的心意过于体贴你的心意。哦，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教导我们如何体贴你的心意，不再体贴人的心意，帮助我们凡事上寻求主你的旨意过于人的舒服和安慰。主啊，让我们也可以同样的说，愿主的旨意成就，把我们自己、我们的家人、我们的教会全然的交托在主你的手中，相信你的旨意最美好，相信主你必亲自带领你的每一个儿女。谢谢主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